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王二哥的两手冻得冰凉冰凉的，不住的放在嘴上吹热气。雨来着急的连冻的手疼都顾不上了，嘟嘟哝哝的带着哭味说：
这怎么办？你看信没有了，一封插着鸡毛和火柴的信呢，都是你们连喊带叫的还拉枪栓。
王二哥一边猫腰在路上找信，一边嘿嘿的笑着说：黑夜里我没看出是你来呀。雨来又是生气又是委屈，就像大人呵斥小孩子那样呵斥王二哥，
还笑呢还笑呢。
王二哥一边找信一边安慰雨来：
别着急，没不了。
雨来简直急得要流出泪来了。
还说没不了呢，都找不见了。
一封插鸡毛带火柴的信，十万火急的信丢了，找不见了。雨来带着失望的哭泣一般的声音说：
这算找不见了。
忽听得王二哥的手里哗啦响了一声，又听王二哥得意的声音：
你看看这是什么。
雨来急忙到王二哥跟前，伸着小脖睁大眼睛一看，同时又伸过手去一摸，可不就是这封信，就好像害怕他再丢失了似的，一把手抓过来，黑暗里挤掉两颗泪珠，咧嘴笑了。想到刚才那么埋怨人家，语气里还夹带着斥责，心里挺后悔，抱歉地说：
刚才我着急了，你不生我的气吧。
王二哥由于找了半天信，累得气喘喘地说：
人不大，心眼儿倒不小，墙里去看看是给谁的信。
雨来跟着王二哥绕墙从门口进到院里，蹲在墙根底下。王二哥划了根火柴，用两个手掌捧着通红的小火苗说：
信。
雨来把信伸到火苗近旁，王二哥着急地说：
你怎么了？这是背面翻过来呀。
雨来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着把信翻过来，可是火柴烧尽了灭了。王二哥划着第二根火柴，瞪眼瞧着信叫道：
啊，杜少英的。
王二哥把火吹灭，告诉雨来：
快给杜队长送去吧，就在西街，从老爷庙往东数第二个牌子门，门口有棵槐树。
雨来到了王二哥说的那个门口，见牌子门虚掩着，用手轻轻地推开一道缝，偏着身子挤进去。透过黑暗，见屋里点着灯，窗户纸上晃着很多人影。雨来正要往屋里走，一个卫兵走过来把他拦住问：
干什么呢？
雨来在黑暗里辨认着这个卫兵，由于刚才一阵的奔跑喘息着，用那种急促的语调回答：
送信的，给杜队长送信的。
说着还要往里走，卫兵用整个身子挡住雨来的去路，伸手说：
拿来。
什么？
信呢？给杜队长的信。
雨来手里的信攥得紧紧的，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自个儿给他。
可是卫兵还是一点儿也不放松地挡住他说：
不许你进去。
雨来想从这卫兵的胳膊底下钻过去，可是这卫兵仍旧像堵墙一样把他挡得严严实实。雨来说：
快让我进去吧。
卫兵抓着雨来的肩膀往外推，
你知道屋里有什么事儿？
雨来往一边闪，想脱开他的手，同时学着那卫兵的口气回答说，
你知道这信里有什么事儿？这是鸡毛带洋火的信啊，知道吗？
听屋里杜少英的声音，向着院里喊叫说，
听说话好像是我的小侄子，是雨来吗？叫他进来吧。
屋子里，杜少英正召集他的队长们开军事会议，都坐在炕上围个圆圈，当中放了个红漆的四方形大炕桌，桌上放着一盏大玻璃罩子煤油灯，灯下面摊着一张地图，还有搓碎的黄烟叶子、烟袋锅、火柴，有红缨穗和没有红缨穗的手枪。抽烟的烟雾像蓝色的云一样，在明亮的灯光里飘悠飘悠的。杜少英在寝炕里脸朝外坐着，披着短皮袄，露出里面的白羊毛和围在腰里的牛皮子弹带，戴耳扇的毡帽推在后脑勺上。他比从前瘦了，上嘴唇和下巴长了短胡子，但还是那么有精神，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像敲钟一样，笑起来张着大嘴，哈哈哈哈，小口袋上吊着的表链子直缩缩的抖动。他向进屋来的雨来叫着，
雨来，我的小侄子，干什么来了？
送信，拿来拿来。
坐在炕沿旁边的人想从雨来手里把信接过去，可是雨来非要亲自把信交给杜少英不可。杜少英探身伸过手来把信接过去，雨来这才满意的隐藏住笑容，用那样的目光扫视着屋子里所有的人，那目光明白地表示出这样的意思，
我给你们送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是不是？
杜少英一边拆信一边问雨来，
同谁一块来的呀？
一个人啊，了不起，有出息，快上炕暖和暖和。
雨来爬上炕，杜少英用一只胳膊搂着他，一手拿着信看。雨来闻着杜少英身上的羊毛味和枪油味，觉着暖烘烘的，心里也感到了温暖。人们都注视着杜少英脸上的表情，有的人把脑袋伸过去，想看看信上写的是什么。杜少英咦一声，把信往桌子上一拍，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叫道，
估计对了，估计对了，明天敌人往这边来。
雨来摸着杜少英的下巴说，
怎么长了这个了？
杜少英低头向雨来挤了挤眼睛说，打日本鬼子把胡子打长了。
白天站岗不能那么拿着红缨枪站在村头的明处了，改了放岸上。雨来和铁头在环江河的冰上装着打擦滑玩，杨二娃、小胖、二黑一些小朋友虽然不该他们站岗，也陪着二人来玩耍。他们在环江河镜面一般的冰上像穿梭一样滑来滑去，他们会玩各种花样，老太太钻被窝、金鸡独立、鲤鱼跳龙门。雨来还能一边滑着翘起一条腿像个陀螺似的转。在这碧绿大理石一般的冰上，在这早晨寒冷的空气中，充满了孩子们快活的笑声。太阳已经出来一树梢高了，芦花村仍旧是平静的，没听到什么风声。花林公鸡立在谷草垛上仰着脖子咯咯啼叫，草鸡张开翅膀扭着脖子用坚硬的尖嘴巴搔痒痒。雨来打着擦滑， 可是总觉着有件事情揪着心，觉着心里不踏实。在河里能看见什么呢？就是敌人来了，难道他们不会从别的道走吗？
玉来悄悄爬上岸，
岸上有棵直溜溜的顶天高的杨树。雨来抱着树，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刷刷刷，一会儿就爬到了杨树的顶端。
啊，真高！
雨来就像站在云头上，风把他的衣裳吹起来，真像要飞走了。一片片的云，像船张满的白帆，在天空蓝色的大海里慢慢地飘走，似乎就从雨来的耳边擦过去。
小朋友们都仰着脸喊：呵，真有两下子，
当心别掉下来呀。
看见什么没有？
雨来用两胳膊抱着一只树杈子，双手插在袖筒子里，睁大两只眼睛向远处眺望。环江河像一条巨大的白蟒，从眼底下弯弯转转向远处爬去。北岸一片开阔地，就像夏天洗澡雨来精光着身子一样，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再往远处望，天和地接连在一块儿的地方，有一个模模糊糊眼睛看不清的东西，那就是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和伪军住在那里。雨来用右手在额前搭了凉棚，睁大眼睛看了一会儿，只见从那黑色的炮楼底下影影绰绰爬出一个像盖子虫那么大的黑点儿。转眼之间，黑点儿拉成一条黑线，逐渐变大，往这边爬。很快的，看出是一队人马来了。雨来喊了一声：
敌人往这边来了！
一面溜下树来向铁头说：
你去报告申大叔，我去报告游击队。
小朋友们都爬上岸，仰脖子翘脚的向北望了望，立刻呼啦呼啦跑进村里去传告消息。雨来不走大道，也不走小路，慢岔着地一直向白峰寺跑。风呼呼的往脸上扑，遇到坑坎什么的把他绊倒，立刻站起来还是向前跑。他的嗓子都叫风吹干了，腿也跑酸了，仍旧瞪着眼睛往前跑。地里有一小垛一小垛的玉米秸，雨来刚闪过一个熟秸垛，就听一个声音叫他：
还往哪儿跑？
这不是杜队长吗？
啊，还有爸爸，还有王二哥、李大叔，还有很多很多游击队员叔叔们，都抱着枪在一垛一垛的玉熟秸后边趴伏着，
帽子上都插着玉熟秸的干叶子，有那长的在头上支棱着，颤颤巍巍，好像戏台上大英雄带着野鸡灵。杜少英蹲着身子，呵，真威风，毡帽盔还是那么推在后脑勺上，胸前挂着个望远镜，飘着红缨穗的手枪在腰里插着，他旁边架着两挺机关枪。杜少英把雨来拉到跟前问他：
来了吗？
旁边的人都竖起耳朵听。雨来呼哧呼哧喘着气，瞪着眼睛说：
来了，来了。
杜少英朝那边的大路瞥了一眼，问雨来：
谁看见呢？
雨来惊吓地瞪圆了眼睛说：
我亲眼看见的呀，那么一大队刺刀一闪一闪的往这边来了。
杜少英立时精神抖擞起来，
总算没有白受这份冻，
然后攥着雨来的手说：
顺哪条道来的呀？
雨来用手一指：
你看。
大家顺他的手望去，远远的像条黄毒蛇往这边爬来了。
杜少英摇着雨来的手说：
快到村里去吧。
雨来吃惊地望着杜少英，
好像不明白他说的话，问：“到村里去干什么？”
杜少英脸上显出吓人的神情，还那么压低了嗓音说：“要打仗了，你还看不出来吗？”
雨来眼望着远处大路上的敌人，用那种平常的语调，好像是随随便便说一件小事情：“
我看看打仗的。”
杜少英不高兴地皱起眉毛，两眼直望着雨来说：“这怎么能行呢？开起火来，子弹可没长着眼睛，碰上谁是谁啊。”
雨来却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情，把眉毛一扬：“
你看我才这么高，打不着。”“
打不着？子弹擦着地皮也能跑啊。”
雨来没办法了，想了想央求说：“
好叔叔，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也炸他几个。”
爸爸在一边瞪着眼叫道：“雨来，给我快到村里去。”
雨来不言语了，把小嘴儿撅起来。李大叔见雨来受了爸爸的训，在一边向他挤眼睛。雨来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有一颗竟忍不住顺着脸滚下来了。
杜少英用手指给他抹掉脸上的泪，握着雨来的手温和地说：“好侄子，听话，快到村里去。等打完仗，得了敌人的武器，给你一支王八盒子枪。”
雨来生气了，身子那么狠命一转，把杜少英的手抖开，说：“
谁要你那破玩意儿？”
嘟着嘴，向后走了。
伪军队长在前面走，穿着狐狸皮大衣，脸又瘦又长又黄，像根蔫黄瓜，下巴尖尖的向前撅着，稀稀疏疏长着几根胡子，活像一只饿了多少日子的老狼。他一边走着，一边拿望远镜向白峰寺望，见村里静静的，看不出什么来。有一只狗屎鹰张着翅膀在天空转了几个圈子，就落在村头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了。老狼的脸上似乎还带着一点失望的神情，摆一摆手说：“
这村里没有，前进。”
哪里知道，就在他们眼前，一堆堆的熟秸垛后面，早有人等他们等得不耐烦了。
游击队员们都把肚子紧紧地贴在这地面上，
听不到说话声，听不到咳嗽声，连抽烟的人都熄灭了烟头，收起了小烟袋。
冷风呜呜地从远处吹来，把他们插在头上的干草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
村里的公鸡咯咯地叫着，
敌人越来越近，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了。
杜少英做了一个手势，游击队员们都把手榴弹的木盖悄悄揭开，子弹早就上了膛的步枪对准了敌人，机关枪手都那么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向敌人瞄准了。要是杜少英再做第二个手势，手榴弹就可以吭吭吭吭朝敌人队伍里扔去了，机关枪就可以哒哒哒哒的扫起来了，就可以沙呀沙呀的呐喊着冲上去了。可是杜少英却偏偏把手放了下来，敌人摇摇摆摆，好不得意呀。为什么我们的阵地上还没有人吭声？为什么杜少英还不发命令开火？为什么机关枪像个哑巴一样不叫起来？再过一刻钟，敌人就从眼前过去了，进白峰寺村里去了。
雨来到底没有进村里去，他走到趴在最后的一个战士身旁说：“
叔叔，我在你这儿趴着行不行？”
战士眨着眼睛，上下的打量着雨来，问：
趴在我这儿干什么？看你们打仗啊。什么？看我们打仗？快走你的吧，你以为这是随便闹着玩的是怎么的？
雨来又受了委屈的声调说：
我又不捣乱你们，那么在顶后头趴着看看都不行？
雨来嘴里说着就趴在这个战士的身边了。战士啊着急的叫道：
你这算干什么？出的事儿谁负责任？不行，请你快走吧。
雨来拿胳膊肘推了这战士一下，使了个眼色，于是这个战士看见了出现在大路上的敌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硬逼着雨来离开这里，就会暴露目标了。战士满脸不高兴的嘟囔说：
一会儿枪响了，是叫我背着你还是抱着你啊？
重读经典，感受历史，雨来，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